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16号，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大家熟悉的李宗恩医师。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李医师将到中国河南的开封去参加一个揭幕的仪式。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到底以前呢，到中国都是邀请您参加国际经方研讨班呐，就邀请您去做演讲。那么这次到开封是给什么揭幕呢？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对，这讲起来有一点点哦，我们长话短说，好一点长说，因为中国这几年在大力推展中医嘛。
嗯。
那当然，你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重点的城市也好，省也好，他们的经费多，所以在推展中医上面开展的当然比较顺利。
以前你去开会像广州
啊、
上海啊、
重庆啊这一类，对，都是比较大的城市，经费足嘛，所以当国家说要发展中医的时候，这些大城市的经费动用上来，当然有就很值得去发展。
那么这次河南开封，
河南是但经费不能跟沿海这些大的城市比嘛，但是河南有一个特点，其他人没有。因为中医啊有一个医圣，就东汉的张仲景，我们叫先师哈，那大家都认为他是就是开宗明义，他是老祖师啊，大家叫医圣啊，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他是河南人
哦，
对，所以这河南省就抱着这个，嘿，你看我们有个宝贝，
那是
对，所以他们
曾经在我们这里出生，然后呢
河南人嘛，
去行医，
对，那像省的观念，大家还是蛮喜欢自己说，然后哪里来的省级啊，
没错，
那所以河南省在大力推动所谓仲景医学啦，就是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这些书籍的学问为主的医学。那其实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经方派啦，就是经典的方剂的派别，就是我自己这一派，这个学这一派，那就是以《伤寒杂病论》为主要开方的一个依据，辨证论是六经传变啊，然后跟明清以后的温病不太一样。那因为河南省有这个因缘，他就抓紧仲景医学来大力推展，因为你大家都推中医嘛，那门派那么多，那你北京啊，大家都要什么都要照顾，我的小地方。可是我们有医圣，就抓了仲景。
不错不错，思路是很好的。那么他想是开医院呢，还是开学校呢？他要做什么？邀请你。
中国希望把150,000个西医变成中医啦，那是重点。那你哪一个省变得多，你就有功劳嘛。那他希望推到一个小区。那中医看诊的功力，每一个医院也不一样。
那是。
对，那你河南如果要推仲景中医，当然医生要够厉害。
嗯。
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认为当代经方派仲景医学谁看病最有功力最厉害。辗转跟我讲说是我老师倪海厦先生啦。
倪老师其实在中国大陆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在听他的录像啊。
对，因为他过世以后盗版就越来越多嘛，所以也没有人私募也不抓了，所以变成说本来觉得你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我不知道，那既然盗版免费就倒下来看看，也发现真的是好东西。
是。
所以他过世之后这几年反而他名气就比他过世前更大了。
在中国人文化当中，人走了好像总是更值钱一点。
对，听说很多医学教授、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就是人手他一套了。
嗯。
然后盗版也进城，也精装版出来，还可以卖你100-200块美金来赚个钱。这当然不太好，但是以多推展医学来讲，我想我老师也过世也无可厚非。
也是倪老师的心愿啊，去推广中医，找到倪老师，但倪老师过世了，所以找到他的高徒，找到他的学生。加到您这儿来了，
对吧？对，那好像往脸上贴金，那是对。他们希望我去代表倪海厦老师这一派，然后他们现在要成立叫做倪海厦中医医学传承研究中心了。好像这样他要
倪海厦还是张仲景？
倪海厦，因为他是仲景医学是整个省要推，他是一个学派嘛，但是你要有一些实际上的人物他的传承
啊，
那就是像中国有陈氏针灸啊，什么什么针灸啊，什么派，那他就把倪海厦先生卢老师的名字端出来，那有一些老师的学生在中国嘛，也在帮忙训练一些学生，所以他们有一个挂牌仪式，这个在美国好像都觉得你要开就开啊。中国人待的可能就比较熟悉，就是常常有一个要一个匾额，
那当然，
然后找个房间，然后
我们还要找个时辰，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希望我去帮忙做的挂牌仪式了。
原来如此。
那当然也得要给个 talk， 所以我有个3个小时的教学演讲，就是给医生听的，不是给一般人听的了。那希望以后他们也希望能够继续往下发展，能够让他们 train 他，因为毕竟你还是不 能挂个牌之后你医生没有在训练啊、
嗯、
你还是需要训练，那训练结果你又不是说只是自己看书，你要临床要有疗效啊，你没疗效你训练这医生、嗯，就国务院还骂你转那么多西医到中医，结果不会看病，
是不是正统的中医啊？还是说还是用西医的方式啊？不过呢，李医师你也不用谦虚，因为你看像去年过去这几年吧，无论是大陆和台湾啊，基本上呢，像这个中国的这种经方派国际研讨班也是邀请您做这个经方派
的
一个典型的代表，台湾这边的大学呢也都是邀请您做这样的演讲，所以从经方派的这个传统医学角度上也是当之无愧啊。但有一句话呢，李医师，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难道中国大陆就没有一个这个国宝级的医生？
你不能这样讲，这样像我每次去演讲大概美国或是亚洲以外去，大概只有我了、嗯。但是中国本身还是十几个国医级的，就是好几个都是大家一起给演讲嘛、嗯，所以遇到不少年纪也很名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啦。
嗯，
那我也运气不错，跟他们的平起平坐在给 talk， 所以我也很感谢中国的推崇啊。
嗯，
那就是说有时候、
这里边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现在要把150,000的西医变成中医的话，你觉得您要去讲的话，你觉得重点你会？
对，因为现在中医我讲传承上有一些些问题，因为它的教学方式比较偏西医的想法啊、
嗯，
那所以分科，然后从这个西医的知识出来，所以虽然它比较有系统性，可是常常在临床会变得比较的简化。我想我们实际上讲一些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些男士到了30几岁、40岁啊，就甚至女士也一样，到晚上频尿，
嗯。
其实晚上白天都好好的啊，
嗯，
好，晚上就起来个3-4次去小便，
嗯哼，
然后就不能对、嗯，那主持人也知道，很多就说
老百姓都会这样讲，叫肾虚，
这么简单吗？就这样子一对一的 mapping 吗？
那大家不都这么讲吗？
对，那所以很多人会讲肾虚，好，那稍微厉害一点医生还会再讲一个道理，
嗯，
好，晚上发的病叫阴病，
是，
好，白天发的阳病，你看你白天都好，晚上不好，你是阴病，所以肾有问题，而且是阳虚、血虚等等什么虚，就跟阴有关，跟血分有关。
嗯，
听起来好像很伟大。
嗯，
就这么简单吗？
难道
这样？难道中医就这样子辨证论？就是你拿一个证出来，
直接
转个两下就对一个东西吗？
那
自然叫肾虚，就一大堆壮阳药就给你吃就会好吗？为什么有人吃有一点点用处又断不了根，甚至有人就是从3次变2次也没真的好？
那你说的这个六经辩证，也就是经方派如何去辩证呢？
对、
这个，
其实我们先不要讲到六经，就稍微专业一些，我们先从中医的生理学来看，好，就是说中医其实上它有很整套的生理学，不是像最近那个 Nature 啊 Forbes 都登了很多，因为上个礼拜谈到 WHO 把中医的东西加进去以后，引来很多的赞扬跟谩骂，
一定是这样。
那谩骂部分就是说你把巫毒弄进来了，
嗯、
对，因为什么肾虚，你就这样断症吗？你病理学在哪里？
嗯、
其实中医是有很详细的生理跟病理学，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讲哈。肾虚是不是一个病？是一个名称，它不是一个原因啦，它只是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讲说这个病，我们先不要把肾虚先把它摆在旁边。你会看到说，中医的生理学认为，如果你膀胱冷，
嗯，
就没有办法气化液体，
温度不够吗？
温度不够，那你就会觉得说，尿液还没有造成，因为膀胱可以存几百 CC 的几百毫升的尿液，
嗯、
那你但是存了一点点50 CC， 你就觉得垂啊，因为没有那个热能在，你就觉得有压力，
嗯，
就会想上厕所，
嗯，
好，所以一定跟膀胱热能不足有关
啊、
哦。好，那膀胱热能不足就这样结束吗？没有啊，膀胱热能从小肠来啊，
对，
啊，所以代表你小肠不够热啊，才会膀胱不够热嘛，因为小肠要
照顾不到，
对，小肠要去热大肠啊，子宫啊，男人精宫啊，射护腺啊，膀胱啊，这些都是下焦这部分的东西，都是从小肠的热能，
小肠的温度来，小肠是第二个心脏，
对，那小主持人很有观念哈，小肠热能哪里来？
心脏
它不是自己，它是不是它自己产生的火，它的心脏移转到小肠，
是，
好，那小肠不够热是谁的错？
心脏不够了，
不一定啊、
哦，
有很多原因啊，可能你心脏火不足，心阳不足，
这是一个原因，
也可能你心脏到从什么事到什么事，这个弯弯堵塞了，
过不来，热
过
不
来，好，那过不来原因很多，可能有血瘀啊，
嗯，
常常看到是肥胖的，有寒湿堵在中间啊，
热下不去
、那就这样子吗？没有啊，你可以再讨论，还有很多原因啊，你没有湿啊， 那检查病人有失，你才知道哦，有可能是被挡住，
挡住了。
心阳弱，有可能是心阳不足而造成的。
心脏不高。
但是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说中医认为肺法向天，
嗯，
要清凉，
嗯，
才可以把这个心脏的热能往下运送。
对。
结果你肺有问题
啊。
肺燥热，可能去年的 SARS 还没好完全好，或者去年 SARS 用很多的 antibiotic 就造伤到肺，你肺燥热，所以你 everything OK， 可是你肺燥热，心火下不去啊，压不下去，往上逆，
嗯，
哎，所以你小肠冷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要检查到底是哪一条线，
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都可能造成
你
所谓的肾虚，
从一个现象往上推，可能有三条岔路，
嗯，
那你哪一条岔路再往上推又三条，就越分越多，你就要从看诊之中去看他，
啊，
那他病人有没有肺的问题，
嗯，
有没有，那好，你说假设我们想说我们再往前推心脏不好，
嗯，
就是心的问题吗？也不一定啊，
那又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名医说案的直播现场，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李宗恩医师，我们的话题呢是从开封啊也要去发展中医了，要把15万啊这个西医啊转变成中医，
整个中国了，
整个中国有15万，
开封是想要抢这个名额的。
那么到底啊中医是什么样的一个中医呢？那么传统的中医是怎么样理解呢？那么我们现在李宗恩医师呢通过一个晚上夜尿啊，通常很多人传统人有点中医文背景的人就会知道，哦，这是肾虚，但是呢就这一个肾虚到底是怎么来的，能有很多很多的辩证的方法。那李医师刚才提到了，有可能心脏的原因，有可能是寒湿的原因，有可能是肺不够凉，那么燥热也导致心脏的热不能够下行，但是刚才您又提到了，那真的是只是心脏的问题吗？那除了心脏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对，所以中医要从它的生理跟病理学一直往回推嘛，就跟 engineering 在 debug 一样，那到了心脏，你发现假设这个人真的心脏弱，那心脏是不是原罪，
嗯，
就是病源啊，不一定嘛，它可能是肝血虚，等于说你今天心脏是一个还不错的引擎，
嗯，
可是你用的油错啦，你开个法拉利的 V12 的引擎，
你用80好的油，
如果你用很差的油，那你怎么
发动机就不行了。
对，那你肝血不好原因就开始越来越多啦，那可能是你小时候得过乙肝啊，可能太劳累啊，晚上不睡觉啊，可能化学物质太多啊，那就一个一个往前推，那肝不好又会伤到脾胃啊，
嗯哼，
那脾胃就会湿啊，
嗯哼，
湿以后你刚才讲中焦是不是有湿，是不是又开始接回来，寒湿中焦也可能
又
回来，
哎，
那如果有寒湿你是不是吸收不好，所以血虚肝血虚优先啊，
嗯哼，
所以你肝血就越来越差，
嗯哼，
肝血越来越差的时候晚上就睡不好啊，因为肝藏魂，中医认为晚上肝血要归肝，这西医也承认哈，大量的血会回到肝脏，肝脏会变大，然后开始做很多工作，所以你晚上睡不好啊，
嗯，
所以就是说听到夜尿多就是肾亏吗？没有啊，他可能就是肝血不好，所以睡得不好，牵了一整圈回来发现他小肠不够热，所以膀胱不够热，所以你有一点点尿意，你又睡得不好，
嗯，
啊，晚上就想上厕所嘛，
对，
白天为什么？你白天也还是里面有尿意啊，可是你在忙啊，那个尿意你忍得住，因为它毕竟总是要积到某个程度你才需要上厕所嘛，所以你晚上不 care 啊，
嗯，
或者说你晚上睡得很好有点尿意你也不 care 啊，
嗯，
哎，就是这个整个接回来发现你绕了一圈，肝心脾肾肺绕一圈发现说，哦，原来整个病人的身体的这个生理病理学是怎么样去解释它的现象，那在刚才在推的时候是从一个夜尿多往回推，它岔路很多，
嗯，对啊，
那就是你医生要去检查他有没有线索是走哪一条岔路，
嗯，
好，比如说我们认为他可能是肺阳就是肺不清要燥热，哎，
嗯，
像没有啊，肺好好的啊，啊，这条路就不对了嘛，
嗯，
好，就往下一条路走，要应该心有问题，或者说这人本来就很肥胖，
嗯，
好，中焦很湿，那甚至舌苔那吐出来整个都是很厚的白苔，哎，你不管你心阳热不热，就算是热也没用，因为昨天就挡住了，
嗯，
哦，反应很严重，
哎，
那你看他有没有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常常病人会说，哎，李医生你要算命，怎么知道说，我常常问病人，哎，你为什么是不是很喜欢喝冰水？很喜欢嚼冰块，我说对啊，
嗯，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肥胖，湿很重，舌苔很白，理论上应该是很寒嘛，
嗯哼，
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因为他还年轻，所以胃火下不去，
哎，
会往上逆，
所以口渴，
会口渴，吃量大，喜欢，像很多老美会想要嚼冰块嘛，
哎，
那可是下面还是越来越重啊，
是
啊，舌苔那么好，
下面很多人肥胖，
所以就可以从，所以从这种现象说，你回推说，如果他是走第一条路，应该会有 A B C D 这些现象，
哎，
啊，如果走第二条病理的路，那应该会有这个 E F G 这些现象，
嗯，
那你就去问他有没有嘛，嗯，那很多时候不用问，你光很多时候用看的就已经知道了，
嗯，
哦，你像你先看舌诊，已经知道他舌已经白厚了，
嗯，
那你就不需要问他说你下焦会不会寒啊，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嘛，
嗯，
所以就等于说你在回推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线索，
这个时候你怎么定你的策略呢？
这个时候要治病的时候才开始说，那好，你现在对他为什么生病，整个身体为什么会有夜尿多，你发现夜尿只是一个现象嘛，
是
他身体已经失调了嘛，
哎，
那你要从哪边下手就变成战术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决定了医生的水平的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前面比较重要，你要知道整个问题在哪里之后，
嗯，
你从哪里切入，即使切入点不是 perfect，
就刚才
至少还会有效，
讲的变症的这个过程，
对，个人知道之后，你说那可能是我比如说这个肝不好的地方，我先不管夜尿啊，我先补你肝血，让你好睡觉啊。
嗯，
结果你夜尿还是会小肠还是不够热，可是你睡得熟，
嗯哼，
对，那就反而就不会夜尿。
是，
那但是你这样就解决吗？没有啊，因为心火跟小肠还是不够热，所以要继续吃药嘛。
哎，
那或者说你认为我要救急，哦，你就说肾亏，那其实上很多肾亏药并不是肾亏的药，比如说这时候我会用泡附子，泡附子是热肾的温肾的药，同时它有收阳，所以很多时候小朋友来我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睡不好，这就以后再说好，但是你这样夜尿晚上一天到晚起来甚至尿床，好，小朋友那不用太猛的药，我先把这个治标的方式先解决，先给你开个桂枝汤当做平衡营养，加一点点泡附子，
欸，
把它夜尿收掉，
嗯，
那有些大人就说就 OK 啦，可是我会说你先不要急，
哎，
夜尿好了还早，小孩子晚上是不是睡觉，哎，本来头向东边，结果半夜睡西边，我早上起来向南边，
睡得不老实，
睡得不老实，代表你的肝血还是不足，嗯，那你迟早小肠的冷会再回来，你只是不能靠一直靠药去收，
哎，
但是因为小孩子像夜尿尿床睡不好，
嗯，
爸妈麻烦，上课也打瞌睡，那就先从治标开始，
哎，
好，所以你要战术的部分就看医生他自己认为哪一部分适合下手，
紧急重要，
通常跟病人的生活有关，啊，
嗯，
比如学生你非得要上课嘛，
嗯，
对，那老先生，嗯，你当然是希望他肝血好啊，老化变慢，但不要夜尿，对他讲他反正他晚上有时候你自己也会被吵醒，
嗯
哦，先不急，
嗯
哦，所以要看
先叫就轻，嗯，
所以就变成说当你生理病理学知道的时候就发现说，欸，中医很合逻辑，
嗯，
不是说一个夜尿哦，辩证论治大家都听了很多啊，辩证说哦，
怎么辩证，
这就只有一个夜尿
肾虚吗，
哦，这次就是哦，肾虚就补肾，不
是
它，啊，其实辩证论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嗯，
对，那
所以从这里边呢也就引申到以前李医师包括我们听众问的一些问题，你经常告诉给大家你不要到网上查那种只言片语，
对，
自己给自己一个结论，然后你就吃某种补药，结果呢越吃越糟糕，
对，因为你吃了最后你小肠还是冷，
好，那么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些问题啊，自己也给自己辩证下了个定义，但是不知道对不对，现在可以让李宗恩医师帮你分析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说到这儿呢，就是这个周末李医师呢将到中国开封呢去进行这样的演讲，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其实我知道以前你也是很担忧的，就是现在的很多学中医的人也容易用西医的方式去推这个中医，这就比较麻烦。
对，因为就变成说就变成肾亏，或是就是要么就是很单纯，刚才讲说只是看一两个单图症状，就教科书就认为是 ABC 这样就直接对上去了，或是甚至于更糟糕就是一个西医的病名啊，
嗯，
哦，甲状腺甲低，耳朵变成甲低怎么治，
嗯，
对，虽然它在中医上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可循，可是你还是要去辨证，你甲低很多时候跟淋巴组织有关嘛，
嗯，
中医认为是三焦水道，它的水道不好原因可能很多，虽然可能50%以上跟脾脏有关，可是刚才讲的啊，脾脏不见是 source 啊，
嗯，
脾脏可能是被肝胆陷害到，
嗯，
可以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得要是一个一个从生理学上往回推，那人很多的证据是不能是藏不住的啦，
嗯，
哦，西医会说肝癌是隐形的杀手，对啊，你实际看肝可能看不出来，可是肝跟心脏有没有关系，有啊，肝跟脾脏有没有关系，有啊，所以你在早期在肝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就发现，哎，奇怪，他的其他的脏哎都有一些奇怪的问题，那你会说那最有可能是什么，哎，其实是肝，因为你说其他的脏心脏单独有问题， 脾脏单独有问题不相关，可是同时出现，那个几率就小嘛。
嗯。
可是如果说你是肝脏有问题，像心脏跟脾脏有问题的时候，这个几率就大，所以可以反推回来说到底哪里有问题，这就是决定中医看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高明的原因啊。
嗯，好，我们现在有 Sunnyvale 的陈女士在线，陈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我有个问题哦，就是那个像我们现在听有些 case， 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在大陆说，比如说有他的那个immunization， 他那个怎么讲，预防针有感染，或者是说一本像我们最近在美国我注意到有一些 case 是如果有一些外邪，就是有一些 unknown 的 virus or something， 那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最后我们身体如果没有办法抵抗，那有的可能甚至就是比如说整个人就 shut down coma or something， 那或者是有些 paralyzed，那不晓得中医怎么样来看，有些人会很严重，有些人不严重。那我想所谓这个外邪对我们身体的那个可能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抵御力就是不够好，那中医要怎么治呢？
好，李稍等一下，陈女士我们来请李医师来回答您。我们再接一下李女士李女士你已经在线上了，请讲您的问题。
有些人的体质。
李女士能听到吗？请先讲您的问题。
是这样子，我呢大概53、54岁，那我每天早上起来呢就会觉得腰痛，就是低的部位，然后小肚子也会不酸痛的，然后上了厕所以后呢就会好很多，然后到白天呢就没有了。我在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一种病，还是说大家到了这个年纪都会这样子？
嗯，好，我们来请李医师回答您。
时间不太够，我们稍微很快。第一位女士讲说，其实假设中医，就是说中医能治的范围啦，说假设你身体很强健，你能够抵抗这些 virus 的攻击，那中医就可以帮你恢复到那个阶段，因为它等于是你偏离的。如果是神经毒，你本来人就是不能抵抗的，你中药再怎么下是救不回来的嘛。好，
西药也一样，
西药也一样，除非你正好有神经毒的正好解药，通常没那么运气那么好。就是说他中医认为是你不管是怎样的，中医说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个以前的没有这种 virus 啊 H1N1 以前没有，现在才
不断的在变种，
不重要，重要是说他会这些外邪这些感染会让你身体偏离你的正常状态，你就开始一直往下掉。那中医认为说，如果你这个本来这个 virus 是你是可以抵抗的，你强健的人可以抵抗，大部分都可以哈。那你只要把它调回到某个状态，它就可以去抵抗它。
那你怎么调？它的问题
怎么调？就是要去看人了嘛。好，就像你讲肺这种 SARS 这一类的非典类的，或是这种流感类的，你就要去看它是怎么样状况。从肺热、肺寒，每个人都会不一样。那每一次大概会有同样的一个，就 H1N1 会有类似的 trace， 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症状。可是换了 H2N5 的话就会不一样。但是中医认为你还是可以把它调回来，所以我们其实在治肺炎这部分还不错，效果蛮好的，很多是比你那抗生素吃的还有效。所以但如果说你是说疫苗，他想说疫苗有毒，那个就没有办法，因为它的毒可能是化学药剂造成的，
完全就是打入到你的体内。
对，那只能说你的，像我们有些人确实他打 HPV 以后，结果造成整个指甲就黑掉烂掉的，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救回来。
对，
可不可以救到完全？可能不能回来，但是问题是能不能快乐的活着？可以，他可能可以肝脏维持到某个症状以上，他还是可以继续功能，只是说他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会需要小心，所以这完全要看个案的决定。因为如果像你讲，你神经毒5秒钟就会死掉的东西，你任何的医生是救不了的。
所以对于流感来讲，你是在流感之前，你把你的身体的平衡调好。这真正
抵抗力会增加，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不可能就说做到真的是百毒不侵嘛。其实你看了生了病之后找好的医生是可以把你把症状压下来，然后把你身体调回来是可以的。
好，那么陈女士可以记住李医师阳气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general 就大概的这些东西呢是这样子。那么每一个人的个案呢可以跟李医师呢单独的探讨。那么刚才呢最后这个李女士她讲到的这个症状，
这个比较不一定，因为年纪50出头，这时候通常会 就是说那、这个血会比较虚的时候，它的精会比较差。
都有一点就是这个不是正常啊，肯定
不
是正
常。这个、正
常
对对、
这是一种病态。
对，时间不太够是不是？
讲
白讲，就变成说这种情况下就要看。但是他有个证据说，他如果上完厕所大完号之后，就会舒服。
嗯，
啊，所以我会认为比较偏精啦，因为当你整个压力减轻，因为肠胃道压力减轻之后，你的精的压迫就少。筋 tendon 啊，筋骨的
筋骨的筋，
对，那比较可能是比较偏外伤类的，就是年纪大以后筋比较差，所以腰痛。那跟你那种肾脏有问题的痛是不一样的，肾脏问题的痛，你今天去上了大号，它不会好啊。哦，对，所以说这要看，所以中医是看每一个线索，他会知道说这种腰痛通常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他自己外伤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因为年纪大以后肝，因为更年期过后特别的时候，那种肝血会很差，这个时候很多筋就会像老就是橡皮筋变成晒 fragile 了嘛，那你就很难恢复了。
嗯，
这个还蛮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蛮常遇到。
那能治好吗？
通常可以啦，
可以、啊
哦、那配合针灸跟药，我想因为外科所以针灸还蛮好用的。
好的，那李医师，如果这个林女士信得过李医师的话，可以联系李医师。这个呢不正常，趁早呢赶快治好，这是最好的。否则呢越拖，可能症状越来越严重。李医师诊所电话呢，我也再为大家重复一下：650-917-2355，917-2355。谢谢李医师。
谢谢。